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由真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1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伦敦会见英国首相辛伟成之后，正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参加北约峰会。虽然包括英国在内的123个国家禁止使用集束弹药，但华盛顿宣布将会向乌克兰运送集束弹药，这个为他们的会面蒙上阴影。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的北约领导人正在维尔纽斯参加由立陶宛总统努塞达主持的为期两日的会议。努塞达说，他们在侵略者附近会面这个事实发出了他们团结和决心的强烈信号，他们团结一致将会捍卫联盟的每一个土地。在维尔纽斯之前，拜登在伦敦进行了短暂的停留，他在会见英国首相辛伟成的时候说，与英国的关系坚如磐石，这个是他们六个月以来的第六次会面。在维尔纽斯之前，拜登还在温莎堡会见了查理斯三世国王，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问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同意将瑞典加入北约的议定书尽快送交土耳其议会，并且确保议会批准这个的议定书。斯托尔滕贝格在立陶宛北约峰会前夕与埃尔多安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会谈之后宣布了这个消息。自从去年以来，瑞典加入北约一直受到土耳其的反对。斯托尔滕贝格对记者说，这个是历史性的一日，因为土耳其明确承诺向大国民议会提交批准文件，并且与议会合作确保批准。在星期一较早时候，北约希望在俄乌战争爆发500多日之后公开展示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埃尔多安说，除非该军事组织的欧洲成员为土耳其加入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铺路，否则他将会阻止瑞典加入北约的道路。他的这个意外宣布为瑞典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的申请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土耳其已经在阻止他的加入，因为埃尔多安认为瑞典对库尔德武装分子和其他他认为是安全威胁的团体过于软弱。据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是安排星期三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双方最近一次会面在今年5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面。据报道，岸田文雄星期二乘坐政府专机从羽田机场启程，将出席在立陶宛召开的北约峰会，以及在比利时召开的日本与欧盟定期首脑磋商。岸田在出发前透露将公布日本与北约的合作文件。关于这次欧洲之行，岸田表达与欧洲各国强化合作的想法，他说希望以此为契机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确认应该引导国际合作而非分裂与对立，坚持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岸田所讲的日本与北约的文件考虑的是写入海洋安全保障、虚假信息对策、太空领域等合作的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的计划。岸田说会将日本和北约的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此行岸田除了与南韩总统尹锡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举行会谈，还将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以及立陶宛、比利时等国的首脑是举行会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星期一离任，一名共和党参议员阻止批准他的继任者，因此陆战队在100年来首次是没有司令被确认。伯格2019年7月接任第38任司令，被要求4年后离任。目前的助理司令史密斯被提名担任下任司令，但是因为未有获得参议院确认而将代理司令一职。据法律，史密斯只能够代理司令一职，但是他不能够做任何假定得到确认的事，结果是他不能够搬入司令官邸或者司令办公室，亦都不能够按照传统发布任何新的司令正式计划指导。他有权执行新的政策，好像是开支、训练和其他人事决定。这个可能是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土伯维尔首次拖延很多高级军官的晋升，他停滞所有的高级的军事职务的任命，因为他不赞成国防部长奥斯丁决定让国防部支付军人必须到外州接受堕胎或者其他生育治疗的旅费。 阿拉巴马州目前是禁止堕胎。奥斯丁和伯格在华盛顿陆战队兵营的一个仪式上讲话的时候，呼吁参议院采取行动。伯格指住教月墙边上的私人办公室说，他们是需要参议院尽责，让他们能够有被任命和被确认的司令，他们需要那座房屋是有人居住。奥斯丁和其他国防部官员要求参议院行动，表示拖延已经影响到200多位军官，很多人是重要的领导人。
You know, it's been more than a century since the U.S. Marine Corps has operated without a Senate confirmed.
奥斯丁在仪式上面说，你们知道美国陆战队是没有一位参议院确认的司令，是一个多世纪前的事情。因为伯格被要求7月离职，陆战队司令可能是受到陶伯维尔影响的第一位军事领导人。陆军、海军和空军都预计今年稍后时间面临同样的拖延，下任参联会主席的提名亦都可能是被拖延。美中台三边关系发展牵动台海局势，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近期台湾频传诋毁美台关系的虚假信息，包括台湾在美国施压下研发生物战剂、美国撤离在台公民和美国在台协会用纸与学生抢地，使到台湾政府疲于澄清，以为是中共想达到特定目的的利用台媒所做的新一波的政治操弄。台湾官员日前表示，中国发起了一场虚假信息宣传行动，其中包括有关台湾总统对中国入侵制定逃跑计划的新闻报道，目的在于打击台湾士气，因为北京向台湾施压，要求承认他的主权。在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消失于公众视野超过两个星期之后，官方终于发消息说，秦刚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出席本星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香港的媒体《星岛日报》在星期一报道，秦刚是因为确诊新冠肺炎而一直未出席公开活动，预计很快将会重新露面。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区域论坛将会在本星期五召开，东盟和中国的外长预定提前一日举行会议，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将会代表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会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歼20战斗机怀疑更换了涡扇15发动机，并且成功首飞。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只是追赶美军30年前的科技。我们亦会报道美国新任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说，无论中国怎样埋怨，美国仍然会继续对台进行军售，而台湾选举不应该成为两岸升级紧张的借口。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会审议的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款。专家指美台联合军事训练较有急迫性，而并非环太军事演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即将审议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亦即是简称 NDAA， 其中涉及台湾的附加修正案多达34项，包括要求美台加强联合军事训练，以及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不过有专家说，环太军演对提升台湾军事能力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目前台湾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和美军的训练和合作，因为台湾的军队已经被与世隔绝了很久，需要加快吸收新的知识和技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6月下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决通过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后，众议院规则委员会预定7月11号是讨论是所有在6月30号的限期前收到的修正案，以便排定表决和辩论法案的规则。根据规则委员会网页，编号2670的国防授权法共有多达1400多个修正案。美国之音见到其中涉及台湾的修正案是有34个，内容是从涵盖了是外交、经济和政治，包括禁止美国国防部采购或者展示任何将台湾管辖的地区列为中国领土的地图，指示美国国防部长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要求国防部就美国与台湾、南韩和日本情报共享的情形提交报告，将台湾指定为美国的主要防卫伙伴，为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议，加强美台军方工作级别在演习和作战概念等方面的协调，为台湾设立战备储备项目，要求国防部就美台联合演习进行简报，以及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年底前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等等。最近在华盛顿附近是一场关于台湾安全的座谈会后，美国之音问前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国防授权法中有诸多涉台的条款，但是在目前台湾面临的台海安全环境下，他认为台湾最需要从美国得到的是哪一方面的协助呢？李喜明说，他觉得去改变和强化他们陆军的训练比较重要，说美军在台湾为台军做训练已经进行了很久，问题是在于几强、几大范围和方式，那种小小的、少数的特种部队训练早就在做了，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目前都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李喜明认为，重要的是台湾能不能够改变整个军队的训练的制度和训练的机制，说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他们的陆军和现代化的陆军作战到底是隔绝的比较，他们需要新的观念是引入，他们还是用几十年前很旧的陆战观念来到训练，效果会不好。李喜明认为美国在部队训练方面是有很好的方法，台湾应该和美国多一些训练与合作，让台湾军队吸收更新的观念。他说训练是讲方法的，他有一整套，比如说个别训练、团体训练、先进训练等是很复杂的，还要做管理等等。美国在这方面是很进步，他要在方法上多和台湾交流，让台湾吸收更新的训练的观念。这种东西又不挑衅，不会好像说买什么飞机大炮，又能够让他们的能力增加，他觉得这个是最能够增加阻压能力、减少挑衅最好的方法。虽然美国国会在去年的国防授权法当中就有关于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的条文，不过有一些专家认为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无法达到训练台湾军队的效果。李喜明说他同意这种的看法，他说他同意那种是比较大的演习，即是外交政治的作用和军事能力的关系是比较少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郭莱尔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一场智库讨论当中提到，美国国会近五年来有大量支持台湾的立法，这是因为过去未曾有过这样的需要，但是要阻压中国侵犯台湾就必须要谨慎思考哪一种做法才是真正能够令到台湾安心而不至于对中国造成挑衅，否则反而会削弱台湾的安全。郭莱尔以202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当中关于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军演的条文为例，说他就不认为那个是好主意，因为这个不是关于训练台湾军队的好机会，而且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有相关的规定，不需要在其他立法当中再加入这一方面的条文。 擴張台灣包括在環太軍演，他認為不單止不會顯著強化台灣海軍的能力，反而可能讓他們的一些盟友退出軍演，因為他們不想是反而會失去了東南亞國家的很大的一部分，最終就是大家是並不去思考負面的結果是什麼。2049項目研究所資深主任易思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國防授權法一向都包含了很多重要的東西，但他認為有一些做法對台灣會更有幫助。他尤其有幫助的是，他認為有大量的美國軍事人員到台灣去學習普通話，去住在那裡，並且跟他們的同行是建立信任的關係。他們的外交官也應該是這樣，所以他們有更多美國軍人和政府人員在台灣，他們兩國之間就有更加緊密的溝通的機制。易先生亦都認為，美國與台灣應該是增加軍艦互訪與交流，甚至共同巡邏台灣海峽。他認為這個亦都應該是包含好像是軍艦訪問、雙邊軍事演習和雙方在台灣海峽的共同的巡邏。沒理由為何美國不能夠和台灣在國際水域一起訓練，不單止在水面，還要在空中，他們的無人機亦都可以一起巡邏。易先生說，美台以前就做過這些事，從1950年到1979年的期間，美國海軍有一個台灣的巡邏部隊，那個是美國海軍史上最大的類似活動，而且也很成功保持台海和平穩定。但他說，現在美國軍艦或者海上警衛隊大約每個月通過台灣海峽一次，就表示每個月有29日美國不再在那裡，這樣就製造了一個力量真空。他說，如果我們每一日都能夠在那裡，他認為這個將會有助於降低中國升高局勢的誘惑，以及他們在那裡必須有一個緩衝，以維護他們自己安全和地區穩定的需要。所以他希望他們能夠開始見到至少有更多關於那類項目的積極的討論。在台灣面臨中國不斷加大的威脅之際，易思安認為美國政府與國會與台灣是進行高級別的溝通和對話是非常適當的作為，這樣不單止美台可以交流彼此的看法和訊息，亦都可以對中國發出信號。說很重要的是，因為它可以發出令人安心的信號，說美國真的在乎台灣的未來，它們真的支持台灣，你沒辦法發出這個的信號，除非你願意去到台灣。說美台展開這種對話是很重要，因為它對北京發出正確的信號。說習近平顯然想要孤立台灣，他不想要見到美國與台灣關係緊密，他認為很重要的是他們兩邊的政府向他、中國共產黨和精英展示他們的政策正在失敗，而且事實上正是他們的政策在度促使他們兩國變得更加親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新上任的美國在台協會 AIT 理事主席羅森伯格在7月6日在華盛頓表示，美國已經非常清楚對各方表明，美國反對外部勢力干預台灣民主，台灣人民有選擇自己領導人的權利，不應該成為北京升級緊張的藉口，美國亦會持續依據台灣關係法壯大台灣的防衛能力，無論中國的抱怨有多大聲。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曾經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及台灣事務資深主任的羅森伯格在上任半年之後，首度在美國在台協會位於華盛頓附近的總部舉行傳媒圓桌會。他在會上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民主有深度的尊敬，他是地區和全球的燈塔，美國支持台灣的自由選舉，亦都反對任何外來的干預。我們支持台灣的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我們不會在選舉中選邊，我們亦都反對外部勢力干預台灣選舉，這個是對於我們整體做法是非常根本的。不過羅森伯格亦都提到，美台之間有一些共同面對的挑戰，美國之音問他最重要的挑戰是什麼呢？我們對北京持續在台灣海峽破壞穩定的方式及挑釁性的行為深感關切，這些行為與我們謀求的和平穩定並不相容，因此我們持續在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履行我們長期以來支持台灣自衛能力的承諾，也都跟我們的盟友和夥伴合作，正如你們都看到的，他們越來越明確地表示他們自己在台海和平穩定的利益，我認為這是一個首要的 專注點。他說，對於美國是否擔憂在台灣選舉前中國會加大對台軍事壓力的問題，羅森伯格在答覆美國之音的提問時說，美國已經清楚向各方表明美國反對外部力量對台灣民主的干預，我們非常清楚地表達我們對外部力量干預台灣民主的反對，我們認為台灣人民才有權利自由和公平地選擇他們下一個領導人，我們已經對所有各方表達得非常非常清楚。不過羅森伯格亦都說，美國已經見到北京在台灣選舉期間或其他場合以各種理由去採取破壞台海穩定的行動，因此美國將會持續地表明台灣選舉不應該是中國加劇緊張局勢的理由。我們當然看見北京利用各種不同活動作為升級或者採取潛在的破壞穩定的行動藉口，美國將會持續表明我們對台海和平穩定的專注，以及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而且台灣的民主程序是台灣人民的權利，它不應該成為任何升級行為的理由。今後我們還將會繼續依據我們在台灣關係法之下的承諾來加強台灣的防衛能力。羅森伯格說，美國將會繼續重申所有的原則，向北京表明美國的利益是什麼，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做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咁喺講到美國將會繼續加強台灣防衛能力嘅問題時，美國之音問羅森伯格，拜登政府上個禮拜批准新一批對台軍售之後，引嚟中國又一次批評。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指責美國將台灣變成火藥桶。美國對北京喺包括軍售等對台政策上越嚟越嚴厲嘅發言有何反應呢？羅森伯格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是要支持台灣的智慧能力，即使中國的反對再大聲，亦都不會影響到美國持續對台軍售的做法。
Well, I think it's no secre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s that mill-to-mil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C is very important. It's something that we think is essential for ensuring that we have.
佢話：首先我要講嘅，我哋對台灣嘅承諾以及支持台灣智慧嘅承諾，係嗰種即使面對嚟自北京非常大聲嘅抱怨，定係會持續落去嘅事情。呢個唔會影響到美國嘅做法嘅。北京知道呢一種軍售係長期以嚟嘅做法，而且已經有大量嘅先例，所以呢個並唔係啲乜嘢新鮮嘅事物。佢話美國對北京喺台海議題上嘅言論行為，特別係行為。有所關注，美國亦都經常向北京提出呢個關注，因為台海和平穩定係美國最根本嘅利益，呢個亦都係點解美國同中國嘅軍事對話非常重要嘅原因，因為雙方保持溝通管道暢通，先至能夠就彼此嘅政策同埋關注進行交流，理解彼此嘅諗法，並唔係因為呢個可能會改變美國嘅做法，而係因為嗰種理解真係非常重要。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退戰之下，被提名為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的羅森伯格雖然今年3月份才上任，但已經訪問過台灣兩次，亦都接待過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美國紐約和洛杉磯的兩次過境。在最近一次訪問台灣的行程中，羅森伯格還分別與台灣三個主要政黨的總統候選人陣營會面，目的並非台灣傳媒所講的面談，而是要了解他們的政策並表達華盛頓方面的立場，希望與台灣人民可能選出的領導人交流並增加彼此的信任。
But obviously, you know, we are taking a very careful and thoughtful approach in all of our engagements on how we can have conversations, spend equal amounts of time with each of the candidates, you know, that we can.
佢實際上係關於建立嗰種對美台如此緊密合作嘅夥伴之間非常重要嘅理解，因為無論台灣人民選邊一個作為下一個領導人，呢個係美國想要繼續作為緊密夥伴嘅對象。我哋嘅政策唔會因為邊一個候選人執政而改變，因此好重要嘅係我哋有好穩固嘅基礎，同埋嗰種彼此之間嘅理解。 坦白講，就是那種關係和信任。我們認為所有這些事情都很重要的，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有這些對話的原因。對於接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一事，羅森伯格說他很高興能夠接任到這個新的職務，認為這個使到他能夠全神聚焦於美國最重要的夥伴之一台灣。他說他在這個工作上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探索更多的美台合作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最近有迹象显示中国最先进嘅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歼二十，怀疑换上咗期待已久嘅中国国产涡扇十五发动机，并且成功首飞。今次引发咗包括军事迷在内嘅外界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话，这个对中国嘅空军意义，从科技上嚟讲系一个大飞跃。咁似乎可以同美军嘅 F-22 战机嘅发动机 F-119 一较高下，咁但系距离量产服役保守估计最少仲要等五年嘅时间，而且中国追赶嘅系美国喺30年前嘅科技，亦即系话无论系从科技定话空军嘅整体战力上，中国其实同美国仲有相当一段嘅差距。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喺台北嘅报道。
据南华早报7月5号报道，近期网上疯传的影片显示，一架中国歼二十黄皮机装了两台涡扇十五的发动机，从四川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试飞场起飞。这则消息虽然未获中国官方证实，但北京军事专家说，该文未被官方审查，而是任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自由传播，显示该信息是得到半官方的认可。他们指出，装上涡扇十五之后的歼二十在爬升时候的机动性强得多，速度也更快，几乎和美军 F-22 和 F-35 隐形战机的美制 F-119 发动机不相上下。视频当中，试飞当中的歼二十在跑道上经过了14秒的滑行之后，就以大角度离地升空。军事观察人士说，原先装了涡扇10C 的歼二十 A 从未向外界展示过这种起飞方式，而在飞机试飞完成后，跑道旁边还拉出了一条红色的横额表示庆贺，显示这架歼二十是有别于现役版本的新型号。虽然横额上面的字多数是被人群遮挡，但15和 A 等字样清晰可见，军迷因而研判这个是一架装备了涡扇15发动机的歼二十 A 型的战机。歼二十所配备的附加系统和隐形功能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第五代战机的标准。第五代战机是指具备一定程度的隐形，可以进行超音速巡航和高度整合航电设备的军用飞机。歼二十是中国首款符合这个标准的战机，并且极可能成为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主要装备。歼二十目前广泛采用的是涡扇十发动机，涡扇十新版的最大推力介于32000磅到35000磅之间。美国动力网站6月29号说，装上涡扇十五发动机的歼二十首飞似乎在6月28号进行，它的涡扇15的推力比现有的涡扇10多了4000磅以上，这个有助于歼二十在性能上显著提升。该网站说，如果这项消息属实，将会是中国一项重大而且期待已久的发展，也是歼二十和涡扇15持续开发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航空工业官方微博在6月29号晚间发文说，组成者未必有成，完成者未必不达，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以年老而自弃。文中配图就是两架歼二十战机。有网民分析，这条微博所讲的组成者显然是指已经停产的美国 F-22 战机，而完成者就是中国的歼二十战机。未必不达说明了歼二十已经赶上 F-22， 达到了最初的设计指标。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王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军迷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中国终于有一个可以同美国 F-22 的发动机 F-119 一较高下的动力出现，这个对中国空军的意义就是基本上达到了世界水平。 但他亦都说现在美国最先进的发动机其实已经不是 F-119 了，而是 F-35 战机上面的新型涡扇发动机 F-135 的改良型。美国已经打算对 F-35 分批进行改良，对于新生产的 F-35 就会直接装上新的发动机。他亦即是说中国其实和美国还是有这样一个差距在上面。王东说涡扇15要先有核心机进行校准验证性能，才能够从事后续的飞行试验。中国自从2007年左右是做出涡扇15核心机，现在过了十几年才首飞，比外界的预计是慢很多，亦都显示中国自制发动机的困难程度很高，从材料到整体设计并不是好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尤其动力环节一向是中国比较薄弱的部分。话涡扇15首飞过后，仲要面对好多嘅困难，包括设计定型，之后仲要生产定型，先至能够量产。冇五年，佢睇系搞唔定。王东话：世界上能够做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嘅国家屈指可数，所以对中国嚟讲，这个确实系科技上一大进步。但亦都必须承认，佢同美国仍然存在住一段差距。中国而家追赶嘅系美军30年前嘅科技。美国不会因为涡扇15合体歼20首飞而放慢脚步等中国发展。当中国新的歼20量产服役的时候，美国2030年空优计划的第六代战机亦都可能已经付诸实现，届时美中的差距又会再拉大一截。话所以要承认中国有进步，亦都要承认继续存在那个差距，还要进行很多的风险试验才能够是成功。首飞和距离它真是装上真正的歼20上面来到服役还有很远的距离。美国动力网说，根据媒体报道，涡扇15发动机的推力至少36000磅，最终目标是达到40000磅的额定的推力。它在最大推力上超过了美国 F-119 发动机，仅次于 F-35 战机装备的 F-135 发动机。F-22 的两架普惠 F-119 在全加力时候最大推力约为35000磅， F-35A 和 F-35C 型号上使用的普惠 F-135 的最大推力高达43000磅。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歼20装上涡扇15之后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是它的推重比是增加了，达到 10.8， 这个已经达到世界水平。美国 F-35 上面的 F-135 引擎的推重比是11，两者旗鼓相当，这个也意味着涡扇15可以让歼20在消耗较少燃油的前提下飞行更远的距离，并且在速度更快的情况下飞行更长的时间。说第二个特色是翻修时程拉长，说涡扇15的最大使用的受限究竟有多少个钟头，例如 F-119 的8000个小时，还是好像 F-135 的12000个小时，目前没人知道，仍然待后续是实际验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搭配涡扇15的歼20将可以大幅提升作战能力，
这个航程可以增加，然后这个超音速巡航的能力可以增加，然后这个化弹的这个能力呢 也可以提升。
他说例如说航程可以增加，超音速巡航的能力可以增加，同时挂弹能力亦都会可以提升。他说这个代表中国空军的作战半径将会扩大，但同时亦都为周边国家带来更多危险，无论是对台海定是南中国海定是美军的海外基地都将面临更大威胁。舒孝王强调，推力增强对于第五代战机来讲当然是一个性能上面非常飞跃的提升，但推力其实只是战机发动机的一部分，其他好像可靠率、整体寿命、维修间隔都会影响战机性能表现和整体空军机队的妥善率与整体兵力。尤其俄制和中国制的发动机一向最为人是诟病之处，就是寿命没有美制发动机那么长，维修间隔也都比较短。舒孝王说，中国另外一方面比较饱受批评的就是美中贸易战、科技战这个端口上面最多的批评，它继续是持续不断地在偷美国的科技。前几年美国司法部公开的起诉书就指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前华裔工程师窃取蒸汽涡轮机的设计模型、工程制图与其他相关规格等商业机密。前美国国防部代理次长安德森在今年3月接受美国福克斯数位新闻的采访的时候说， 中國竊取美軍機密，先至能夠打造出山寨版嘅 F-22 第五代戰機歼20。舒夏王話：西方國家嘅航空產業係一步一腳印，慢慢經過各種不同嘅實驗去累積相關經驗，需要非常清楚呢啲技術點嚟㗎，以及係應該點樣應用以發揮最大效益。但是中國竊取美方技術的好處固然是可以加快自身發展的速度，但壞處的是拿到這些盜取而來的技術之後，其實未必知道怎樣有效運用，所以中國很多新技術從發展到完全成熟服役可能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他說鍋線10代號太行的發動機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從研發到正式服役大概經過30年時間，直到2016年歼16才換用太行發動機，第四代重型雙發動機戰機蘇30亦都是這一兩年才更換，至於可靠度要求更高的單發動機就更遲。舒夏王說中共一直到近期才有這個新的歼10C 使用太行發動機的記錄，然後中共自己的這個艦載戰鬥機還不敢用太行發動機，這樣多多少少可能是對他仍然缺乏一些信心是有關聯的。雖然有媒體聲稱如果中國200架的歼20全部都裝換成是鍋線15發動機的話，歼20是將會碾壓 F-35 成為全球最強戰機，但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軍事專家異口同聲說絕對沒可能。舒夏王說美國空軍採購 F-35 的數量是2000架，而且美國的盟友好像日本、南韓、澳大利亞、新加坡甚至連歐洲的德國也都要採購 F-35， 等於未來的航太市場上 F-35 可能會有3000架以上，大量的量產對於吸取經驗教訓和後續零件維修保養將有很大益處，因為可以在後勤支援上達到統一的規格，降低成本。台灣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說，先進的飛機發動機固然很重要，但未來空戰決定勝負的關鍵有兩個，一個是火控系統，一個是電子戰，這兩者美國都比中國強很多。他說飛機只是一個載台，火控系統就好像是傳感器，這個就好比一台有 100G 的記憶體的先進電腦，但是安裝10年前的落後軟體也沒有用，這個令到是歼20在空戰上仍然沒辦法跟 F-35 是匹敵。以上美國之音地記者陳坤在台北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意大利政府目前正在評估是否在期滿之後不再續簽同中國的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歐洲在經過2008年經濟危機和其後的歐洲債務危機之後，中國的資本開始大舉進入歐洲市場。中國資本在意大利的廣泛存在，中國一帶一路項目在全球擴張，關於中國的話題在意大利傳媒和輿論當中的位置亦越來越重要。在歐盟和七國集團主張去風險的背景之下，預計中資公司將會在意大利受到更加嚴格的投資審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6月27号全球领先的豪华游艇制造商法拉第集团在米兰的意大利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去年3月份法拉第已经登陆香港交易所，因而该公司成为了首间在意大利和香港双重上市的企业。法拉第在意大利证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开募股之前，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中国山东国企潍柴集团原持有65%的股份，出售了 26.1% 的股份。经过这次交易，中国山东国企潍柴集团失去了对法拉第的绝对控制权。尽管双方未有讲明该集团出售股权的原因，有分析認為此舉是為了避免觸發意大利當局的投資審查機制。法拉第集團在公告中表示，亞洲仍然是公司的戰略，米蘭上市將使到公司在特定地區，即歐洲、中東和美洲的股東比例上升，公司期待將會提高股票在全球市場的流動性和形象。圍繞意大利輪胎製造商倍耐力的爭議亦都是最近意大利的輿論關注的熱點。倍耐力的最大股東是中國國企中化集團，中化集團持有倍耐力 37%的股份。今年3月，中化集团计划更新与倍耐力行政总裁可特隆海蒂普罗维拉的控股公司卡姆芬现有的股东协议。新的股东协议允许中化集团任命更多的董事会成员，并可能选择倍耐力未来的行政总裁。意大利方面担心该公司未来可能会落入中国国企之手的。意大利政府根据黄金权力法案审查了该协议，针对中化集团采取限制措施来到保护倍耐力的自主权。倍耐力是 F1 赛车的唯一轮胎供应商。倍耐力轮胎开发的智能轮胎传感器可以收集车辆的数据、路面信息等有关驾驶安全的数据。意大利的黄金权力法案规定旨在保护对该国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和资产，政府可以介入战略性交易实施监管并行使否决权。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曾经几次动用黄金权力否决了中资企业收购案。今年七国集团峰会上，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去风险化作为主要共识。欧盟近期发表的经济安全战略同样提到去风险，降低依赖中国的程度，采取必要方式进行投资审查以及出口管制，是欧盟保护自身经济安全的主要措施。意大利在2019年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之后，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随着新冠病毒大爆发以及中国日益扩张的影响力，意大利开始有所警觉。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兼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尼古拉卡萨里尼表示，无论是欧盟定是整个西方社会对于点解去风险仲未有清晰的统一定义。然而取消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可以认为是去风险的一个措施，不过中国的角度来看则更加似脱欧。梅洛尼政府决定将取消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这个可以解读为去除中国风险的一种方式。然而当提到公司决定时，特别是最近几个礼拜有关法拉第的 IPO、 中化集团和倍耐力当切断和中国联系的时候，这个是去风险化定是脱欧呢？所以我认为在接着下来的几个礼拜几个月，很多人士或者机构都会去风险，而实际意思就是脱欧，或者说脱欧的时候实际意思就是去风险，仍然试着为这个词语去落一个定义。所以我们可以说意大利正在去中国的风险，但从中国的角度，我认为更加是似脱欧。尼古拉卡萨里尼表示，意大利当局介入倍耐力和中化集团之争，防止中化集团取得倍耐力领导权进而获得倍耐力的关键技术，这种做法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政治决策。梅洛尼政府在布林肯访华之前直接行使黄金权力，更加似是对美国示好的信号。卡萨里尼对美国之音说，法拉第尤其是中化集团和倍耐力的案件都讲明意大利宁愿违背市场规则来到采取措施，这个是政治驱使的。但对于意大利政府来讲，在美国和中国紧张关系加剧的情况之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意大利知道华盛顿期待他们的盟友好像美国一样地对待中国，所以我认为这个似乎是向华盛顿方向看齐的一个举动，即使采取了忽视市场规则的方式。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政策风险咨询公司 Policy Sonar 的创办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认为，梅洛尼是在受到各方压力之下才对倍耐力采取措施。梅洛尼并没有踢走中国的股东，意大利政府做了一个笨拙的决定。意大利政府保持克制，未有采取激进手段。然而中国在一些意大利重要公司拥有股权，包括电力和天然气输送网络。加列蒂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意大利政府起初不想介入这个案件的，因为所有人都在关注对佩洛力的审查，至少华盛顿在关注，东京在关注，布鲁塞尔在关注。我认为梅洛尼如果有选择的话，可能就是 推迟决定换取时间，但是他未有选择。因为外国投资审查的性质决定必须在30日内做出，他在舆论和西方盟友等种种压力之下做出决定，他未有踢走中国的股东，也就是中化集团和丝路基金。我认为意大利政府做了一个笨拙的决定，结果是佩洛利的公司治理陷入困局，我们只能够等着看下这个决定到底是否可行。意大利政府从德拉吉时期多次动用黄金权力实施投资审查，已经引发中国的注意。尼古拉卡萨里尼认为，意大利政府多次动用黄金权力，中国公司可能会与意大利市场保持距离，但其中的空缺将会由一些观念类似的公司所取代。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认为，除了黄金权力之外，欧盟还有外国补贴条例针对已经存在的外国投资。此外，出口管制可以避免敏感技术外流。意大利当局介入佩洛利是退出一带一路的前奏。然而，意大利和中国之间还存在有模糊的地带。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引述意大利外交部长的话讲，意大利可以做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桥梁，这个是一种文字游戏。他们在玩文字游戏的。从直接了当的话，一带一路切换到一种类似的事物，但不提一带一路发生变化的，就是意识到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对立的人越来越多。这几年来，我们目睹过欧亚主义，我们看到意大利开始远离欧亚主义，然而还有很多模棱两可的空间。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认为，大型公司可以单独成立法律实体来处理同中国的业务，这样就能够隔离中国的风险。一旦紧张局势升级，可能面临报复性制裁，它的后果不至于传导至集团的其他部分。很多意大利公司还未有采取这种做法，意大利在这方面仍然落后的。在欧洲经历了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及其后的债务危机之后，中资企业开始进军欧洲市场，并大手笔收购欧洲老牌企业。2012年为柴集团注资了3亿7400万欧元收购陷入危机之中的法拉第。2015年中化集团斥资71亿欧元收购佩洛力的26%的股权。中化集团时任董事长任健新还承诺不会寻求技术转移。中国国家电网还购买了意大利能源网的股权，从而进入意大利电力和燃气输送市场。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企业更多对意大利基础设施投以目光。2019年3月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期间，意大利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和一系列的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向的里雅斯特港口投资11亿3千万美元的协议，投资将会用于提升港口吞吐量和运输效率。的里雅斯特曾经是冷战时期的前哨，由于它的辐射中东欧的战略地位，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该港口的战略作用再次受到重视。一些参与投资意大利的中国国企据港和中国军方存在关系。美国指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帮助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而实施制裁。中化集团被认为是由中国解放军拥有或者控制的提供商业服务、制造、生产或出口的公司列入美国国防部实体清单。弗朗切西斯加列蒂表示，区分中国公司是否属于解放军这个概念就非常模糊了。任何中国企业都有爱国的义务，所以你揭开面纱总能够你看到冰山一角有中共的存在，其中有很多天真之处。如果你仍然抱住这种想法，你在跟私营企业交易而不是跟国有企业，在这些企业里面分不同的强度等级，好吧，在中国这些区别只是名义上的。2019年以来，提报给意大利政府的有关外国投资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从2019年的83宗上升到2022年的608宗，其中大部分涉及到国家战略行业，例如是能源、运输和通讯，另有部分案件涉及到国防安全领域和 5G 的技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播出第一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102岁的中共岁岁老矣。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和观点。下面是文章的内容。一个人过百岁好长寿了，虽然而家医学发达，但距离死亡亦不远。一个政党过百岁虽非罕见，但是百岁之后仍然继续执政确实不多。除了好似美国这个两党制国家，两个政党轮流执政，即使是多党制的国家，政党百岁之后仍然不时上台执政的并非常见。中共在啱过去的七一已经是102岁了，由于不是逢五遇十，当局并没有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他的党员人数已经达到超过9800万，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即使他将他创造一个国家亦排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前15个国家之列。不且这样讲的意思就是，管理一个大党的确并不容易，管理14亿人口的大国更加不容易。某种程度可以理解当局被迫要采取某种非常规的手段和方式。不过这个并非表明中共目前的统治模式是合理的。如果将长寿当作一种成功，在中共百岁的时候，笔者曾经撰文解剖他成功的秘诀，是以专政为工具的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意识的谎言、欺骗，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洗脑和思想控制，对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娴熟运用，以及数字极权外加豪运。中共号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他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支当中最激进一派，亦即是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成立。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这样来看，毛泽东在革命成功之后在中国建立的极权统治，其实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奇怪的。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接受毛泽东的极权恶果教训，另一方面为了融入全球体系，虽然中共的等级制并没有本质改变，但是这种等级制确实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有所松动。无论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或者一般党员的日常党内生活，除了某些特殊时期所体现出的等级制和思想的控制都不严格，自由的空气和组织原则的相对宽松一度使到这个党表现出某种生机和活力。不过这个亦是这种自由和相对宽松令到中共陷入某种岌岌可危的情形。笔者所讲的岌岌可危，指的就是在胡锦涛后期，党的理论家对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鼓吹，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相当程度的认同，社会自由主义的思潮强大，以及民间力量的觉醒，导致党内思想非常混乱，令到保守势力忧心忡忡，恐惧异常，认为中共好可能在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在党员的自由化当中变质。腐败是另一个威胁党的毒瘤，腐败不除的话，不单止党将不党，国亦不国。习近平就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情形之下掌握党魁大位的。严峻的仲有，由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侵袭党内高层，在中央的权力结构里面，特别是最上层的权力寡头当中，出现了九龙治水的格局，即是九个常委各管一摊，在各自的分管领域，每个常委都有绝对的权力，并不听从总书记的指令。后者的权力就被大大弱化，不单止没法约束其他常委，号令出不到中南海，甚至有实力的地方诸侯亦不将中央放在眼内，从而造成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为党内野心家的出现准备了适宜的土壤。胡锦涛执政后期，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在路线和政策上公然同中央唱反调，并且得到好像周永康这一类的中央要员支持，这个对于强调严密组织性和政治纪律的中共简直是匪夷所思，绝非好事。习近平就好像胡锦涛一样无所作为，击鼓传花，只是想平安度过十年，到点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任，不想点样为中共守江山，党的确是有可能在他手上寿终正寝的。就好像有部分人所鼓吹的执政超不过70年大限，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坐上全球第二把交椅。习近平两年后上台，胡锦涛留给他的一个国力好像是蒸蒸日上的国家。假如因为中共党的问题使到他成为最后的总书记，都用民间的俗语话只能够怪他的命有些背了。如果不想党亡在自己手上，就必须要对他做大手术。习近平呢就选择了后者。外界无从知道这个是由于他红二代的身份天然有这种救党的使命感，或者说因为他自命有这个义务和能力可以将党从思想和物质的双重腐败当中救出。总之他就这样做了。但是习近平是从两方面对中共体制进行改造的，一方面在组织原则上强化中共原有的等级制，将它推上个极端。而另一方面就在思想上重回左翼的意识形态，打了一个主意，亦即是习思想。列宁的建党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又服从哪个呢？并没有讲到。全部看实际的状况，共产党的中央组织一般指的是中央委员会，但是中央委员会一般是一年召开一次全会。所以在他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替中央委员会行使发号施令的权力，所以实际的中央指的是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就实行集体领导。有些共产党政治局再分出一个常委的层级，有些就没有，例如越共只有政治局并没有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原初意思只是中央会议的召集人，他的权力比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来讲并不大，即使大一啲，亦唔会太多。喺思想相对解放同开明嘅时期，总书记同其他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嘅权力差别可以忽略唔计，因为中央实行嘅系集体领导，决策由全体政治局委员或者常委作出。所以中央嘅上边并冇再服从边个问题，但后果有可能造成总书记嘅地位削弱，就好似胡锦涛一样。习近平通过集权将总书记的权力强化以至神化，将共产党的等级制推到极致，变成中央服从他一个人，全党服从他一个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总书记、党中央核心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定规立矩，将习近平的地位载入党章，令到拥护他的领导成为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不服从和妄议就违背党章，从而令到他成为一个无冕皇帝。除了没有三宫六院、没有叩头跪拜的仪式，以及不可以随意杀害生命，始终现在是21世纪，习近平真实的权力和权力意志的使用和古代的皇帝并没有任何差别，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起了一个领袖的地位，还要打了一个主意，没有主意或者思想的支撑，领袖的地位是不可靠、不牢靠的，党的统治亦不会稳固，所以习近平要从思想上对中共进行根本上的改造。胡锦涛当政时期在没有挑战中央统治的前提之下，有着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现在通通都被习近平扼杀，他要全面管控舆论和思想，只准许一种声音和主张的存在。即使有人想对党和习近平歌功颂德，如果不是按照当局心仪的方式用当局喜欢的语言，亦不准许。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从媒体到学校，从艺术到历史，以至公众的日常生活，到处弥漫，不留死角。对于管制留低落来的思想空白，当局从过时的历史垃圾场当中执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陈腔滥调和传统文化的糟粕和所谓新的时代结合，建立起自认为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新意识形态，也就是习思想去填补，将它灌输给大众，尤其是党员，成为党的圣经，不可以丝毫怀疑。对敢于挑战当局的思想管制和习思想的人或者行为，就进行严厉打击。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再加上早就存在的一个政党，三位一体的极权政体就这样诞生了。客观评论，习近平对中共的两手改造还是起到相当大的成效。现在的中共已经成为习近平推行思想专制和极权统治的工具。不过正如一个人过了百岁，身体和意识思维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僵化一样，102岁的中共在习近平改造之下，各项机能正在加速退化， 越嚟越冇生气同活力。最能够解释呢一点嘅就係喺三年疫情期间，整个党居然毫无办法阻止习近平对国家同社会嘅摧残，从而令到人睇清楚呢一个百年大党嘅垂垂老矣。你啱听过嘅系特约评论员邓月文撰写嘅评论文章，呢篇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